所以佛陀在解释另一种弟子，弟子又如何友善地对待导师而不是怨恨。再次，阿难，该导师慈悲，即为其弟子们着想，既以悲心教他们正法，说道，这是为了你的幸福，这是为了你的快乐。其弟子们细心聆听，用心理解，他们没有乖离了佛陀的教化。这就是弟子们如何友善地对待导师而不是怨恨。因此阿难，应友善地对待我，不应怨恨，这会带给你长久的幸福与快乐。我不应有如我这样对待自我无般对待你。阿难，为了示意你，我当向你说。阿难，为了敬谢你，应当向你说。坚固者当能经得起考验。意义，我不应有如我这样对待未经烘烤且不干的自我无般对待你。我将如何地拿未经烘烤且不干的自我壶，因为他害怕会弄破了该壶，所以我不应该有如我这样对待自我无般对待你，柔软地顺着你，害怕刺伤了你的心。我并在指导你一次之后即沉默，而应以不断的境界指导你。我当不断地检验你的缺点，有如我这样在检查已烘烤过的我壶，把破裂或有缺陷的置之一旁，而在不断地敲击脱门之后，才把好的我壶收起来。如是，我当运用不断的测验来指导你，在你们之中以达至道果的坚固者当能经得起考验。在此佛陀所说的坚固者，是指出世间品德，因为其德不灭之故。而著书则说，世间品德也是坚固的表征。如是佛陀说已，阿难尊者对世尊之言感到满意且欢喜，大空心至此完毕。总结是，我建议你们听众也应当友善地对待佛陀，不应怨恨，这将会带给你们长久的幸福与快乐。愿一切众生健康快乐。修习安波念最基本的方法。在佛陀时代，有一位名叫吉达的佛陀在家信徒，他是一位阿那含圣者。当吉达七世患上重病临命终时，有许多天神来到他的面前。那些天神有些是他家的守护神，有一些是森林的守护神，有一些是树神，有一些是守护药树的神。那些神向他说，七世，你现在应当如此发愿，因我死后能够投身为转轮圣王。吉达七世回答说，转轮圣王是无常的，是不永恒的，人们最终必须舍离他而去。当时在他床边的亲戚朋友以为他由于头脑不清醒而胡乱说话，所以就向他说，尊者请小心，别四面地说话。吉达七世就向他们说，你们说尊者请小心，别四面地说话，是什么缘故令你们这么说？他的亲戚朋友们就说，尊者，那是因为你说转轮圣王是无常的，是不永恒的，人们最终必须舍离他而去。吉达七世就向他们说，那是因为有许多我家的守护神、森林的守护神、树神与守护要素的神来向我说，七世，你现在应当如此发愿，愿我死后能够投身为转轮圣王。所以我向他们说，转轮圣王是无常的，是不永恒的，人们最终必须舍离他而去。我并不是自念地说这些话。当时 悉达居士的亲戚朋友们就问他：尊者，这些天神是看到了您的什么优点，才见您发愿投身为转轮圣王？悉达居士答道：那些天神想，这位悉达居士拥有戒心，行为清净，拥有善法，如果他发愿成为转轮圣王，他将能够轻易地实现他的愿望，有德者能够继其德行获得利益。这些就是他们看到我所拥有的优点，所以他们才劝我发愿投身为转轮圣王。因此，如果有个像吉达居士一般拥有德行与善法的人发愿成为转轮圣王，他的愿望能够基于其戒行而得以实现。这是为何佛陀说人们能够基于其清净的戒行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够在临命终时保持心清净善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当时你们的心清净，你们就会投身到善趣；反之，如果当时你们的心是不善的，你们就会投身到恶趣。为了提高你们在临命终时保持心清净善良的可能性，你们必须从现在起就为它而做好准备。至少你们必须行布施以保持戒清净。如果你们能够持续不断地修习止禅与观禅，那就更好。如果你们能够证得禅那，而且能够修习禅那直到临命终的那一刻，你们就会在死后投身到梵天。如果你们能够修习观禅，而且能继续修持临命终的那一刻，你们就会在死后投身到善趣。再者，如果你们能够证得守三个道果的其中一个，在未来世里你们肯定不会再堕入恶趣。最终，如果你们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在死后你们就会证入般涅槃，而不会再有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为了达到上述的目标，在此我应当简要地为大家讲解修习安波念最基本的方法。安波念是佛陀所教的四十种止禅业处之一，根据相应部《律藏波罗夷》及《清净道论》的记载，佛陀在介绍修习安波念时说：诸比丘，通过勤修及培育安波念而产生的定力是宁静且殊胜的，它是毫无杂染的意悦住处，而且能够在诸不善恶念一生起时就即刻剔除及平息它们。关于宁静且殊胜这一词，清净道论的解释如下：它在双方面是宁静的，也在双方面是殊胜的。宁静与殊胜这二词都涉及双方面，其意何在？它跟不净观不一样，不净观只是在通达时才宁静且殊胜，但它的目标是不宁静且不殊胜的，是粗糙且可厌的。然而安波念在任何方面都不会不宁静或不殊胜，反之由于其目标的宁静及通达时修禅时的宁静，它在双方面都是安宁与极静的。而且由于上述双方的殊胜性，其殊胜令人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说这已够了，由此它在双方面都是宁静且殊胜的。清净道论中也提到，在各种止禅业处当中，安波念是一切佛、某些辟支佛及某些佛弟子所采用的最佳基础止禅业处，以便获得通达及得以当下去安住于极乐。这也就是说，在最后的那一世时，一切菩萨都是通过修习安波念作为基础禅，因而修习观禅以证得阿罗汉果及一切知智而成佛的。 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业处怀着最崇高的敬意。休息坐禅时，您当选个宁静的地方，盘腿坐下，挺直身体，舒适地坐着。观你坐姿，主要的是能够坐得舒适与稳定，你便能够坐得久，且心宁静喜悦。这么做对修定是很有帮助的。就如《清净道论》里所说的，乐是定的静音。你可以选择做双禅或单禅，也可以做善禅，也就是把一只脚置于另一只脚前而不同踢。在此有一点必须谨记的是，应当选择这批定力具有帮助的坐姿。修习坐禅并不一定要采用某个特定的坐姿，因为我们是在修心而不是在学习如何做，所以越舒适越平稳的坐姿就越好。坐下后，你应当使心平静下来，然后觉知在鼻孔周围、上唇或人中那一带的气息。你应当选择气息最为明显的接触点，然后专注在那一点上的入息与出息。在此有几点是大家必须注意的。第一，你应当专注在同一个接触点上的气息，以及不应跟随呼吸进入体内或出去体外。理由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的心就会来回移动，而导致心力无法变得强而有力。第二，你应当把心专注在气息上，而不是专注在接触点。气息是一回事，而推动硬及重等接触的感受则是另一回事。安波念的目标是梯级，而不是接触点。接触点只是帮助我们专注在同一点上的梯级的工具，所以重点是在于梯级。有时候你可能不会感觉到接触点，但还是能够感觉到呼吸，那时候你可以不必理会接触点，而只是继续专注在那梯级。如此你也能够培育定力至更高的层次。如此专注于七息时，如果想要默念的话，你可以默念入息与出息为进出进出。如果你能够在整个坐禅的时间里只是专注在出入息上，那就很好。如果不能的话，即使能够专注一小时或半小时或十五分钟也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如果有时候你的心因为调举或散乱而不能专注，你可以采用主席的方法配置，以及对妄念置之不理。你可以在每次的出席的尾端数，即进出一、进出二等等，直到八，然后再重复数到八。你应当下定决心，不让心在每一组八个出租席里飘荡到其他地方。通过应用决心与心境，不久之后你的定力一定会有所进展。在此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你必须专注的目标是气息而不是树木。树木只是帮助我们专注在席上的工具而已。这就好像指向月亮的手指，对，在主席时你的心必须能够觉知气息。主席而不知习，并不是在修习安波念，而且也没有多大的利益。因此你应当谨记重点是在于气息。以上是修习坐禅的方法，但只是以坐禅的方式来修禅是不足够的。你必须在行住坐卧的一切姿势里都心里专注在气息上。这意味着你必须从早上醒来到晚上入睡的期间里都心里保持正念，令心谨记气息。你必须在整天整夜里都对气息保持持续不断的正念，包括在刷牙、清洗、冲凉等的时刻。 这种持续毫不间断的正念是其中一个决定禅修是否有进展的重要因素。再者，如果如此努力用功时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你也都已经累积了许多的学艺、精进、忍辱及出离波罗蜜。如是，勤修禅定是绝对不会白费的。再者，对这个由佛陀亲自教授的止禅业术，我们应当很恭敬地修行。如果不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修习，我们如何能说自己是真正地恭敬佛陀所教之法？关于行禅，应当选个清静的地方，放慢脚步，来回直走，同时有如在坐禅时般专注于气息。你也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修习立禅及卧禅，但是对初学者来说，以修习卧禅为主是不受鼓励的，因为他极可能只修了一下子就睡着了。另一个要点是必须严格遵守敬礼，除了在小餐时报告禅修体验和在有必要说话的时候之外，一切言谈都应该避免。谈话对禅修来说是一大障碍，因为它能激起许多妄念，令心散乱而不能专一。再者，当某个禅修者谈话时，他不但是在干扰自己的修行，同时也是在干扰他人的修行。因此，为了自己及他人的利益，大家应该严格遵守敬礼。今晚我就只向大家解说这些对已修习安波念的最基础指导。在你们去小餐时，我会给予你们更进一步的指导。在此，虽然修习安波念的方法看来很简单，但修起来却不容易。如果想要在修习它时有所进展，你们就必须很精进且恭敬地修行。最后，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一期禅修里获得成就。